今天的福音题是在马可福音，我这个字体太小了，有点老花，还是要点出来看，年纪上了50就搞不定。27节到38节，马可福音8章27节到38节，奉主的名，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开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从此他教训他们说，30节，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的说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则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是在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这段耶稣问门徒，导致耶稣的大门徒彼得能够很准确的知道耶稣是谁。他这里讲的很简单，你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或是受膏的君王，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也称为是弥赛亚救主，他们一直等待的。因为当时犹太人的那个生活其实相当的艰难，他们要交两重的税，因为他们一方面是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说当时有管理他们的有一个总督，另外呢还有三个封封的王，就是犹太人本身的，有小小的一个弹丸之地，就像台湾那么大，就有三个王。所以说他们无论生活在哪一个王的手下，要交王这个政府的税，同时又要交那个谁啊，叫那个罗马帝国的税，又加上圣殿，去圣殿朝圣的时候还要献祭，还要奉献，所以说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苦的。所以说他们在等候旧约圣经中预言的一位救主弥赛亚，能够脱离他们在政治上受到的这种压迫，生活上所遭受的这种贫穷和困乏。这段圣经其实罗姆斯跟我们轮流讲的时候，其实已经讲了很多我列举了一下，这段短短的圣经可以有很多个题目可以讲。比方说这段圣经可以讲背十字架跟随主，跟随耶稣，或者我们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这是第二个题目，又可以讲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呢，这是第三个题目可以讲，从主和福音我们可以得到生命这是第五个可以讲，我们则体贴神的意思，第六个可以讲到的那个题目，第七个是说你是基督我的王，第八个，第九个，人说我是谁，用问题的方式来作为主题题目来讲，或者是说舍己的爱。哇，我稍微列举一下就有十个题目可以讲。然后我们从教会从2006年开始，因为我们是每3年就会把 福音书里面的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里面耶稣的生平来讲解，从2016年到现在已经转了3到4轮了。罗梦是跟我这个会轮到，有时候是他讲，有时候我讲，所以说单单这些题目就有10个题目已经讲过了。今天我不讲这些了啊，等到你们忘了之后再讲那些主题。今天要讲什么？今天要讲到开通受教的耳朵，我们的耳朵要被开通，然后呢要打开赞美的那个嘴巴。刚才这个我刚才读的这个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读到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在50章的第4节这样讲到，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意思就是我领受的教导之后，我的舌头就能够讲教导人的话，使我怎样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所以说他教人不是教训人，乃是要扶助或是鼓励，或是要帮助，或者是要肯定这一个人，或是称赞这个人。他这个人失望的时候，你坚定他，让他有信心。所以说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教导，使我们的舌头能够发出那个言语，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言语，能够帮助人。当然人的疲乏，你劳作工作辛苦的时候，一种疲乏，身体的疲乏，还有一种是这个市场上傻不动想不通，是一种疲乏，人际关系发生的那种冲突也是一种疲乏，还有一种叫做灵里的疲乏，就是跟上帝之间好像非常的遥远啊，很多的这个心中的苦啊，都没有办法从上帝那里支取到这种力量，一种疲乏。所以疲乏是很多层面，所以说我们上帝使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得到了上帝的指示和教导之后，我们再去教导人，是为了要用语言去帮助辅助那些疲乏的人。而第二这段经文的下一节是下半节是说，主每早晨都要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也就等于说，你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你要亲近上帝，去领受他的教导，使你今天的生活里面一天的开始有上帝的教导指导来引导你今天的人生。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很有力，就好像一早就充了电一样，然后这个信心满满的可以出去工作。但是你这样被上帝建立啊，被提醒，然后使你能够得到指示和帮助的同时，你在白天去工作的时候，你面对同事、面对老板的时候啊，你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如果是用上帝教导你的语言去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也许你们就会相处得非常的愉快。但是一早起来就擦把脸，就急急匆匆的去，急急忙忙的，然后又碰到堵车啊，又碰到迟到啊之类的事情的时候，你那天的心情可能会很糟糕，跟同事相处，跟老板相处的时候，可能当天就可能会很不愉快。所以说每早晨亲近上帝，然后得到上帝的提醒，这里用2个提醒说，所以说就说明是说很重视，很珍惜上帝。我亲近上帝的时候，早上能够得到上帝的提醒，再提醒，使我的耳朵能够听，使我的嘴巴能够说出上帝要我说的话，而不是随着自己的这个情绪起伏啊性情。每早晨来亲近主，开通了耳朵，聆听到主的话语，或者他的指示，或他的吩咐，白天我们就成了教导者，用语言去辅助、帮助、鼓励、肯定、称赞那些疲乏的人，使这个人的灵性和身体、思想疲乏的人都能够得到你的这个，因为你早上受益于上帝，白天别人就受益于你。也许你这个相处的对象，他早上的时候没有亲近上帝，或者他从来都不认识上帝，也没有办法亲近上帝啊，没有这个机会去听到上帝跟他说话。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的这个教导。 然后我们在新约的刚才所读的雅各书里面三章一到十二节里面，这个雅各书的三章二节这样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都有过失。当我在开这个话的时候，对啊，作为一个牧师的我发现啊，我在很多事上有过失。但是这里还好有一个话说，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但是我想想，我的言语也常常过失得罪人的，有些人可能因为我的一句话，我讲的是这个意思，他理解成另外一个意思，可能就因为我的话被绊倒了，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的教会出现。牧师这个言语上过失很容易啊，使人失望啊，得罪啊，误会。所以说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说，如果他在完，他就是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就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也说一个人如果控制得了这个叫什么巧舌弹簧石头最难控制，他刚下面有讲哈，如果我们勒住我们的石头，我们就能够勒住全身。在你发生不满的事情，如果早上前面开车出来的时候有人超你的车，如果你的嘴巴控制说哎呀我不能咒诅他的时候，然后你就能够控制你的方向盘。一旦你的脑子开到说嗯，谁敢超我的车挡击我的那个信心啊，这个开车的信心，然后我可能第一句话是说，可能心里面骂出来，我嘴巴里骂出来，甚至说用耶稣的名义Oh gosh， 或者说 Oh Jesus， 然后这个家伙怎么样子，然后所以一旦你的语言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就这个油门就加上去了，滋又把它超过去了，激起了你这种斗志，对。可是如果你先停一停，把嘴巴控制住，我今天早上受教于上帝，我今天不说咒诅人的话，别人好像是占了我的那个道啊，我不需用语言去控诉人或是咒诅人，然后就能够控制自己的脚，控制自己的方向盘，不会做超过急的事情啊，超越，这是很小的事情，可能每天我们如果要出门的时候可能会碰到的事情。但我用这段圣经来光照我的时候，发现哎呀真的难做到语言不说这个内心中气话很难做到。所以说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先要控制我们的嘴巴，让我们的嘴巴不要成为魔鬼的占领区。三章五节又这样说，舌头在百体中是最小的。你知道那个谁，老子说啊，他以柔克刚的是说，他说你看那个舌头跟那个牙齿到底是谁失去的功能呢、啊、往往是那个硬牙齿先掉了，可是我们舌头是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还在，在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说祝福的话还是说咒诅的话。你看我都快死了，我的孩子都没有来看我啊，我的老伴在我生病的时候都没有好好照顾我，也就等快要断气的时候，你的舌头都有可能发出要么是祝福的话要么是咒诅的话。所以说这个舌头是比那个钢硬的，我硬的可以咬骨头的牙齿，咬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咬各样这个硬的东西的这个牙齿要来的更长久。所以说圣经就很肯定的是说，一个人的舌头真的是很难管理。舌头在百体中是最小的，却能够说大话，说谎话，说夸大的话。因为王牧师有时候是记性不好，所以说讲着讲着一些以前的故事的时候，可能就无形中就夸大了。然后后来当我冷静下来想想，哎，我跟人讲的好像是三天的，讲成了五天的，一讲成了二，有时候就说哎呀我讲过头了。所以说不知不觉中，这些是可能是无心之失，还是因为你的这个记忆的限制，有些是故意讲大话，为了要谄媚人， 或为了让别人来羡慕我们啊，就吹牛不花钱，说一点大话无伤大雅啊。那当然，谎话可大可小，有时候是真的会害死，因为你要说一个小谎的话，你故意说小谎的时候，你要用更大的谎来圆。圆到后来的时候，转了一圈，这个矛头就指向啊，你这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你是一个不可靠的人，你做生意没有人借钱给你。看啊，最小的石头，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森林。哇，这个就很明显了。你想，这个我们今年又有什么森林大火，对吧？北边有吗？南边有吗？ Oregon 华盛顿自己本州也有，每年做夏天的时候都会有森林火，是因为有人故意拿 一汽油的那个，或是一车的汽油倒在那个森林里面去着急了，很可能是露营的时候搞个篝火没有好好的灭掉，或者抽烟的人那个烟头不小心一丢，小小的火苗形成酿成一个大片森林被烧毁，一个小的措施。所以说我们这个石头很小，但是他说圣经说可以点燃那个地狱的火，然后地狱是什么？张开口就是要把人吞进去，他是灭亡的这个形象。这段经文的3:9又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用我们的舌头去颂赞我们的上帝，这是特别针对基督徒说的，作为神的子民说的。作为基督徒也好，作为上帝的子民也好，我们已经认识了上帝是创造我们的，也是透过主耶稣拯救我们的，要赐给我们上帝的名分，又赐给我们永生的福气的这位上帝。所以说我们不断的感谢上帝的创造，感谢上帝的供应，感谢上帝的祝福，甚至感谢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还能够回到天父上帝，我们的灵魂能够得到一个永远的回家的归宿。我们一直在感谢上帝，但是我们的舌头有时候不能够说造就人的话，说大话也好，说 过火的话也好，没有经过脑子，好像直接条件反射就说出来了，就得罪了人，并且是有意的去咒诅人。他说称颂那为主为父的，一方面我们有时候又用舌头去咒诅那些照着神的形象受造。也就等于说，当你去咒诅骂论断批评那些按照上帝本来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的人的时候，无形中你就在怎么样，你在咒诅上帝的创造物，不就是在咒诅上帝吗？你在批评上帝的创造人，你就不就在批评上帝吗？好像上帝造这个人不够完美，造这个人是次品啊。所以说你去批判，你去咒诅，甚至你当我们回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讲的比较简单，马可福音8:27-38，但是马太福音却是讲的比较更广一点。因为马可福音当耶稣问他带着他的两个门这些门徒去到凯撒利亚，就是耶路撒冷那个以色列的一个境界，凯撒利亚菲利比是一个黑门山下来的一个非常漂亮一个地方，我跟龙牧师去过，是2007年对吧？参观过，2009年去的时候，那里很漂亮。有一个黑门山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好像是冷水孔一样的，山下水一样的，然后流下来就形成那个约旦河。这上游的时候水特别的清，而且特别的甘甜。我们还在那个山脚的石头那个什么缝那个刚开始的源头的气流上，还直接那个喝那个甘甜的水。那块地方就是那个地方，而且很宁静。可是当时确实有一些的偶像放在那个山的那地方，因为那个好像是跟我们中国一样，黄河的源头啊，或者长江的源头，说称为是母亲河，因为没有水我们人活不下去，所以那个地方本身就是沙漠地带，有这样的一股水下来，雪山水经过那个这个山的过滤，从山底下 石头缝里面出来那个水。耶稣就在那个环境下面，突发一个问题，是说别人在我这些传道的日子里面，他们是怎么看待我，我是谁。然后他们就回答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施洗约翰当时很有名，他还能够在王，就是王家西律家这个传道啊。西律其实是蛮听约翰的，可惜他的老婆被这个施洗约翰控告之后就嫉妒他，所以就陷害约翰。约翰终于后来因他所传的道被砍头了。那又有人说你是那个旧约先知里面最伟大的一位，以赛亚，以利亚。以利亚的伟大在哪里？以利亚伟大是说，他说上帝拿用乌鸦和一个寡妇在干旱的这三年里面养活了我三年半，养活了我三年。之后上帝差遣他跟这个450位的巴利先知，还有400位的亚瑟利亚先知，就是当时外邦人所敬拜的，一个是男神，一个是女神，而不是现在的明星啊，是真的是那个偶像的那个雕刻的那个，他们是说是负责繁殖的、生养的、丰富的那些神明。然后呢，他一个先知，上帝的先知，然后跟这个850位这个偶像崇拜的这些先知们斗法。然后当时的那个非常传奇的情形是说，那些偶像的先知他们拿刀砍自己跳舞，然后要求他们，因为那个巴利也是火神了，求巴利降火下来能够烧掉他们献上去的这个无论是牛羊的献祭物。然后那个以利亚就在旁边取笑他们，你们跳吧，你们唱吧，你们拿刀石头砍自己。你们知道那个东南亚那个什么，在一些仪式里面会有一种伤害自己身体然后求那个通灵的那种事情。当时的那个这个800多位的那些这个偶像的先知他们在求，因为在以利亚没有挑战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定以前跳过唱过，然后呢砍过自己，然后就火就下来可能烧灭。如果他没有曾经这种经验的话，他们就好像台湾就是踩火圈啊之类的，要踩那个胎啊之类的，也有东南亚这些。你们意思说在以利亚没有挑战他们的时候，这些人是可以行法术让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掉他的祭牲。可是呢，因为在他们中间的是创天造地的真神的先知在那里，所以说他们就失灵，他们就怎么样做也达不到他们曾经砸过的事物。所以说以利亚取笑他们之后，他说把这个祭牲的旁边全部挖沟，挖个深沟，然后到多少桶啊？到12桶的水嘛。当时已经干旱了三年，哇，12的水多宝贝啊！他说浇上那个牛羊上面，浇在那个这个圈里面，然后他一祷告，上帝就垂听他的祷告，因为本身就是受上帝差遣这样做的，火就下了。陶制以色列人经过了三年的这个被上帝管教，然后他们悔改，离弃的偶像归向了真神。以色列人说你耶稣就是以利亚再生，那是多么高的对耶稣的一个荣誉。可是耶稣还不满意，因为旧约的先知还有很多个嘛，无论是像刚才读的以赛亚、耶利米啊，带领他们从这个受那个王国的归回的这些先知、大先知，大以理啊、以西结啊，甚至于说摩西啊这些，或是亚伯拉罕，这些人身份都是双重的， 你既是族长，又是像上帝的仆人先知，又是君王，像大卫那样，所罗门一样，也是先知。所以说，即便你不是世袭的约翰，你不是以利亚再生，至少耶稣你也是这个旧约先知里面的一个再生吧。 No no no， 耶稣说，他反过来问你们，跟了我 这些年，我讲了那么多道，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这是马可福音里面讲的，你知道。可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更多一点，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十六章的十六节，彼得当时宣告耶稣是什么？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的君王。他还加了一句说是永生神的儿子。当耶稣听到他讲了这句话之后才满意。为什么？因为这个才是上帝最准确的赋予或是耶稣本身的位格，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是上帝一直预言的弥赛亚，他是来到地上要做王的，而且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上帝自己。你以色列人怎么认识说你是最伟大的一个先知？那不是不过是人吗？但是当耶稣听到彼得这样说的时候，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西门巴约拿就是巴的意思，就是儿子。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也就等于说，这个西门彼得后来被耶稣改名为彼得的，就本来叫原名叫西门。这西门彼得，他宣告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之后，耶稣说：“对，我就是。”这个话，这样的理解，这样的认识，不是你凭着自己的血气和聪明就能够认识到的，是我天上的父天父指示你，才能够让你准确的认识到我。而马太福音里面更详细的讲到耶稣的应许，他说：“你是，我现在告诉你，你以后不要称为西门了，你要称为彼得，就是石头或是磐石的意思。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罗马天主教他们说：“我们的信仰是建造在我们的第一任教王彼得身上。”但是这样的理解是错的，它不是建立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建立在这个彼得宣告耶稣的这个信仰上面。明白我的意思？不是建立在这个人，耶稣没有告诉彼得，彼得是一个软弱的人，这是因为他宣告，从上帝的指示中宣告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说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什么？这一个宣信的磐石上面。耶稣才是真正的磐石，而且是灵磐石，建造圣殿的房角石。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儿子的这句话语上，不是建造在彼得你身上，这个人身上。因为彼得不过是血肉之躯，磐石就是信仰的基石，是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整个内容，这个磐石的内容。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这不是单单应许给这一个彼得的。彼得被罗马天主教高举称说他是第一任的教王或是第一任的教宗，他们是比较高举的。可是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讲是说只有你彼得有这个权柄，不是，是因为这个信仰的这个宣言宣信的这个内容建立起来的基督教会才有这样的权柄。也就是整个教会，包括你，包括我，凡在地上的基督徒，教会就是所有的信徒的这个家嘛，是个成员。也就是说，耶稣在这里宣告是说，凡你教会 凡你基督徒神的子民在地上你释放的，你赦免的就得赦免，你捆绑的在天上就捆绑，在地上你释放的在天上我就释放，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因为阴间的权柄，这个权柄这个字在原文是什么？是门。阴间的门，阴间的门打开的时候是什么？欢迎所有要灭亡的人进来，这就是阴间。但是耶稣说，我要给你钥匙，我会要给你在地上的，因为你认识耶稣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每一个信徒，每一家教会都有这个权柄，打开阴间死亡的钥匙，要把正准备要被吞吃的这些人解救出来，释放出来。这是多么大上帝对神的子民或是对他的教会的应许。他不是高举彼得，不是高举任何一个人，他是高举整个因着这样的信仰所建立起的他的教会，他的子民或是他的身体。耶稣是头的话，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说我们宣告的时候用什么宣告？不是用行动。别人真的被捆绑的时候，我们不是帮他解绑，而是用我们的话语去释放人，拯救人。当我们传的是福音的时候，人就得到释放。当我们宣告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愤怒，然后人就可能就会捆绑，用律法去锁死人，用上帝的福音才能够释放人。律法是叫人死，福音和上帝的恩典是叫人活过来。所以说当我们上帝的这个儿女和子民，他的教会在宣告上帝的福音的时候，就能够造就人。我们从早上的时候，上帝就告诉我说，我是爱你的，今天我要与你同在，今天你无论去哪里，我要赐给你智慧、口才、能力，能够做你手中所做的工，预备在白天的时候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上帝用安慰的话告诉你，我们是蒙爱，我们是蒙祝福的。每早晨的时候，你都是领受这样子正面的信息，上帝鼓励的信息，让你知道上帝爱你，上帝施恩给你。虽然你有过犯，你有过错，我都已经赦免你了，我借着主耶稣的宝血已经赦免你了，我现在要借你、造就你、使用你，让你在早上领受的教训这个福音能够在白天的时候去释放你，把上帝的爱和恩典去与人分享。今天的题目叫开通我们一个受教者的耳朵，早上去听，白天的时候我们打开赞美的嘴，不但是赞美上帝，也要称赞鼓励那些疲乏的人，肯定那些人，不是去打压人、踩着人，而是要把这个人扶起来。因为这个人疲乏困倦，无论是在他灵里面的困倦，还是他的情感上的困倦，还是他身体上的困倦，我们都要成为那一个辅助者，辅助真理，辅助人的时候就辅助真理。因为每一个人在上帝的心目当中都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受造的，虽然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多的错误的教导扭曲了我们的思想，扭曲了我们的情感，但是最初上帝说，你们都是按照我的形象和样式受造的，不过现在被蒙蔽了，现在被污染，你什么时候回转过来，我就来，你就能够得到拯救。因此我们今天就从今天开始，从此时刻开始，我们既学习了这些东西、这些的内容，就要让圣灵来开通上帝的第三位格，用圣灵来开通我们的耳朵，能够顺命聆听，又让圣灵打开我们的口，可以天天的称赞主，又鼓励他人和肯定他人。当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可以监察一下，我是不嫉妒的，也不自卑的。我们能够有那样子的心胸去容忍别人比自己强，并且欣赏这个人比我们强，我们不嫉妒他，不在上帝面前控诉他，你就是这么的偏爱他， 没有，当你每早晨让圣灵来开通你的耳朵，让圣灵来挡开你的口，开始一早就开始赞美，而不是咒诅和说大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日趋成熟，成为可以上帝所使用的贵重的器皿。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你鼓励我们，让我们每早晨能够亲近你。如果我们早晨没有时间亲近你，在睡觉之前我们亲近你，总有一个时间段我们在亲近你的过程中受到你的鼓励，受到你的指示，使我们在其他的这个时间里面成为一个荣神并且义人的基督徒。谢谢你，你恩待赐福给我们，好叫我们被主你使用，获得的乃是那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有那样的智慧去分辨除了是非对错之外，还有主赐优先约束的生命。